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林金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福音天地，这个节目是在每周日下午2点至3点，希望听众们每周日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美好的讯息。现在让我们邀请基督之家第四家寇少颖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伯利恒城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寇少颖，今天在福音天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到圣经里面的一座城，叫伯利恒，伯利恒城。这是一个小城，但是在圣经中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座城，在教会历史中也是一座很有名的城。不久前我到以色列去旅游，也去参观了伯利恒城，是一座很美丽的城。伯利恒在什么地方呢？伯利恒城是在犹太地耶路撒冷的南边，大概8公里的地方。是一个，这个伯利恒这个城，古代的时候的名字叫做以法他，是同样一个城。这座城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的村镇，人口只有184,000人，多半都是这个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居住在里面，那么也有一些是信回教的这个居民。伯利恒城在圣经里面呢出现了很多次，在旧约很古老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城。旧约里面至少有5件重大的事情都跟伯利恒城有密切的关系。早在主前1900年，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妻子叫拉结，拉结死的时候就葬在伯利恒城。在主前1200年，圣经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很感人的一段故事，就是路德记，路德跟她的丈夫波阿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发生在伯利恒城。路德后来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那么在主前1000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有名的王大卫，大卫是出生在伯利恒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那所以说伯利恒这个城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座城。在主前大概700年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米迦，他呢写了米迦书，在这卷书里面有预言到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就是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将要出生在伯利恒。然后在主前4年的时候，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伯利恒城的一个马槽里面。所以这座城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因为在旧约圣经中间出现了这么多次，后来呢在教会历史上面这座城也是被非常看重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在主后第3、第4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的母亲叫做 Helena， 那么是基督徒，那么他就呢在这个伯利恒这边新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这个教堂叫做 Church of Nativity， 就是主诞堂，主耶稣诞生的那个礼拜堂。那么这个礼拜堂呢到现在有1600-1700年的历史，是一个很古老的一座礼拜堂。这次到耶路撒冷去旅行的时候，也去到伯利恒，也去参观了这座礼拜堂。它的进口地方是很小的一座一个门，那进到里面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拜堂，里面有很多石柱。那么因为年代古老都变黑色了， 那么很多人到那边去参观需要排队啊，那么大约都要排队一两个小时才能轮到你进到耶稣诞生的时候的那块地。大家都到那个地方去，很恭敬地跪下来，伸手去摸一摸那块石头啊，也沾一点属灵的福气吧。那么天主教徒就在那边有膜拜啊。那么这个都是在伯利恒城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啊，这个伯利恒城，它是一个到了今天是世界上各地的人都涌到那边去，要去朝圣，要去参观这个主耶稣诞生的那个大的那个礼拜堂啊。那么这是因为回应到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宝贵的这段记载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在历史上记载，他是在主前37年到主后4年那段时间做犹太地的王啊，希律王，这是大希律啊。耶稣就是生在希律王他做犹太王的那段时间，生在伯利恒。那么那个时候有几个博士，就是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他们来寻找这位弥赛亚。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么希律王听见了这个消息呢，就心里不安，因为他是王啊，怎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王，那么他就担忧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啊，所以希律王呢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是这个犹太教的这些的领袖啊，宗教领袖，问他们说基督诞生在何处。基督的意思就是王，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表的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啊，所预言的这个救主。说这个基督生在何处呢？他们回答说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有先知书，这就是米迦书啊，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里面有这样的预言。米迦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主前700年啊，700年所说的预言，到了700年之后应验了，果然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的预言是这么说的啊，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位救主，这位君王，他是来牧养我们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啊，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应验了旧约圣经在700年前所说的预言。从这些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啊。圣经因为是神启示的书，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也知道将来的事，所以圣经可以说预言啊，预先来说一些将来的事。那么这些预言呢，在圣经中也应验了，按照先知所说的，后来呢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故事我们可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所说的预言都会应验。那么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讲到圣诞节了啊。那么因为圣诞节是讲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很多很多的圣诞的诗歌呢都是提到伯利恒啊，伯利恒。有一首诗歌，圣诞诗歌叫做小伯利恒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里面有这样的话哈，说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清静，无梦无惊，深深睡着，群星悄然进行，在你漆黑的街区，永远的光照起照亮了，万事希望，众生忧惊，今宵集中于你。就是这首诗歌是描写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晚上虽然是一个安静的夜晚，但是人类的希望来到了。那这首诗歌里面还有一段的歌词，就是讲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哦，伯利恒至圣的婴孩，恳求今再降临，求耶稣基督再度的降临，除去我罪孽，使我洁净，安然进入我心，我闻天使在歌唱，宣告大喜信息，求在我心永远常住，我主以马内利。那么这首诗的这一节呢，所要讲的是2000年前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今天呢基督要降生在你我的心里面。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位神就降生在我们心里面。50年前当我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圣诞节那一年的圣诞节对我来说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是纪念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曾经诞生在人间，曾经来到人间，诞生在伯利恒城。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那一天耶稣也来到我的心中，耶稣来到我的心中做我的神，耶稣来到我心中洁净我心中的罪恶，耶稣来到我心中，他的灵就永远与我同在。50年来我愿意见证，因为信靠了耶稣基督，他一直与我同在，因为他与我同在，使我心中享受很奇妙的，以前无法享受的平安、喜乐跟满足。但愿伯利恒城对我们每一位听众并不是这个遥远的一个城市，也不单单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因为在这一个城镇里面曾经救主降生，但愿他的降生也今天成为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也能够耶稣降生在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救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恩典。接下来呢，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生命发生了改变。耶稣曾经说过，我来了，他来到人间，他降生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使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着属神的生命。所以耶稣降生在我们心中，神来到我们心中，所以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呢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活，生命就更新了，人活在世上生命就有意义了。我们休息一下，我再继续跟各位分享。
亲爱的听众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福音天地基督之家第4家寇少颖牧师即将为我们继续分享伯利恒城的故事。
今天跟各位来介绍的伯利恒城在圣经里面，伯利恒城又称为叫大卫之城因为大卫王生在这个城里面我刚才有介绍过，今天的伯利恒城里面有一座非常古老的教堂叫做 主诞堂啊，主耶稣诞生的那个礼拜堂啊，Church of Nativity。那么这个教堂很大啊，里面呢纪念耶稣的降生的地点。那么这个礼拜堂里面呢，它很有意思，它分了好几区啊，有一区呢是罗马天主教啊他们所拥有的啊，他们有他们这个万米沙的地方。另外有一区呢啊，在这个礼拜堂呢是属于这个希腊啊这个正教，希腊正教他们所拥有的 Greek Orthodox 啊。那么这个礼拜堂里面也有一区，它是属于亚马尼亚啊，这个亚美尼亚啊这个正教啊，叫做啊 Armenian Orthodox 啊，他们所拥有的。所以各个不同的教派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一个区域，在那边有自己的敬拜啊，都是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这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降生了，来到人间啊，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圣经多次讲到说啊，神能够住在我们人的心中，这是基督教很稀奇的一个真理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多次讲到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来到人间，他是神啊，他不是在外面让我们来拜的，他乃是进到人的心中。所以基督徒拜神呢，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在心里面他就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会管理我们，他会安慰我们他会改变人的心，这是很奇妙的。又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啊，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这位救主耶稣他是神所差的弥赛亚，他愿意住在信靠他人的心中，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极宝贵的一个奥秘，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一个极特殊的啊，神可以跟人在一起，神住在人的心中，神可以跟人有交通。那么因着认识神人就心里就改变了，人的性情改变了，人就慢慢活出真善美的生活。我下面呢举几个例子呢跟各位来看人因为信靠了神接受了耶稣基督，人怎么样子生命就改变了。前几天这个中国各地在香港各地都是为了这个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呢，都做了很多的这个报道从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的民运的这个事件到今天已经23年了当年在天安门的广场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死了很多的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很多学生都牺牲了。那个时候学运的总指挥是蔡林，那么最近呢他在报章上公开的发表了公开信这封信呢震撼了许多人心这个信里面说什么呢，说他愿意原谅天安门事件的解放军跟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他说因为2年半前蔡林信仰耶稣成为基督教徒，那么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说只有当真正的饶恕的时候，持久的和平才会来到。他希望呢改变中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文化，能够变成一个 有恩典与宽恕的一个国家。他自从信耶稣之后，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灵修读经祷告。23年来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天安门的事件，他就流亡在外，不能回国，不能回家，也遭受到很多迫害。那么心里面是有很多挣扎，很多的苦楚。那因着信靠耶稣的缘故，他能够饶恕，因为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为那逼迫他、伤害他、这个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种改变人的心，把仇恨能够换成宽恕，把一种报复能够换成原谅的这种力量呢，是因为耶稣进到人的心中，这位慈爱的神进到人心中，就改变了人的思想，也改变了人的言语，改变人的行为。在他做这份的这个公开信中，还引用了一个前南非的总统，叫做曼德拉。他说曼德拉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曼德拉也原谅了当年迫害他的那个残酷的那个狱卒。曼德拉曾经为着争取民主自由呢坐牢多年啊，那么狱卒呢迫害他，他也能够原谅他们。他说如果不原谅他们，等于呢自己还在坐牢，还不得自由。是的，当我们如果心中不能够饶恕那个对付我们的人，我们的对头，不能饶恕那个伤害我们很深的那个人的话，那么你心里面还不自由，你心里面还在恨，你心里还不释放。唯独你愿意用着耶稣基督的爱，因为神赦免我们、接纳我们、原谅我们，所以神也要求我们去原谅那个对我们不好的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得到释放，得到灵里面得到自由。这种力量不但是一种教导、一种教义、一个圣经的教训，而且里面呢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力量啊，它会使你的心变得比较柔软啊，那心里面会看出对方他所做的可能有他的不得已的地方，能够看出对方的这个优点啊，然后容易的去饶恕别人，这是很奇妙的。耶稣进到柴林的心中，改变了他。耶稣进到曼德拉的心中，也改变了他。耶稣进到斯提凡的心中，也改变了他。耶稣进到你我的心中，也能改变我们。昨天呢，在这个电视台上面看到有一段访问Jeremy Lin 这位NBA 的球员，最近呢非常出名的。那么他呢是一个 Good TV 的 program 访问他啊，那么他呢去到台湾啊，在那边呢来教导一些这个小学生啊，他们打篮球啊，教导他们，他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帮助他们怎么样子有好的基本动作。这个访问里面，这个就问他一些问题啊，说你每次都强调啊，我呢，要荣耀神啊，我做什么事情要以神摆在第一，你这个思想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呢？啊，因为人们都在这个一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啊，注重物质享受的一个社会中间，人要的都是名啊、利啊、权啊， 甚至有人是追求色啊。那你为什么会要讲到荣耀神呢？他就做见证啊，就是自从他信了耶稣基督啊以后呢，哎，生命就不一样，他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转变啊。他说，一次篮球赛打赢的时候是很快乐的，这个绝对不能否认的啊。不过那个快乐很短暂，一下就过去了。那么，哎，当他在球场上面，很多的这个20000的球迷在那里欢呼的时候啊，他怎么样打球呢？他必须保持他心里面的平静啊，他需要想到神，他不是为观众来打球的啊，也不是为了自己成名，也不是为了自己能够赚钱啊来打球，他为着荣耀神来打球。所以他心中默默的祷告，有一个安静的灵，然后心里面只想到为神来打球啊。他说一个球打赢了，一场球打赢了是很快乐的，但有时候也会打输啊，打输的时候也会难过的。那么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很奇妙的啊，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他从小就信靠神，然后小的时候呢就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啊，他在念中学的时候也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啊，他每天呢很注意的自己跟神有美好的灵修生活，于是能够保持他心中的平静，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心里面能够有平安。他讲得很真实，在他打球的这个生涯中间，有的时候是很不顺利的，有时候他回去会哭泣的，有他心中有很多的挣扎，他向神祷告，好像神并没有照他所求的来应验的。那么，但是因着他有这样的信仰，当他不顺利的时候，他能够站得住，他能够继续在神面前仰望神，等候神，神就赐给他心灵平安。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说你们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很奇妙的，这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神啊，这位宇宙的创造者，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万军之耶和华真神，伟大的神，他居然愿降卑自己啊，来到人间。他不但诞生在伯利恒城，他今天也住在你我的心里面。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得着神所赐的平安。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很忙碌，甚至很这个压力很大的一个社会中生活工作，人会很紧张的，人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情，能够用轻松愉快的心情过日子的，我们需要认识那个曾经降生在伯利恒的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他是神的儿子，信靠他为我们所预备十字架的救恩，信靠他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所赐的平安就与我们同在。耶稣不但2000年前降生在伯利恒，他今天也能降生在你我的心中。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伯利恒城是圣经中的一座古城，伯利恒城也是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中人们去朝圣的地方。伯利恒城今天也有很多的人涌到这个小城，为要去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主啊，更邀请的，今天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人的心中， 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就能得着。但愿伯利恒城的故事能够应验在我们的心中，那个祝福能够临到我们，临到每一位听众朋友，认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样恭敬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们，现在金姐为你们播放一首诗歌，是盛小美她所演唱的《我多么需要你》。你们在听这首诗歌的同时呢，请尽情的开口向神来祷告，倾诉，告诉他你的难处，你的重担，你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求主给你智慧。在祷告之后呢，请别忘记说了，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金姐希望你们能够靠主来得胜。
需要
圣经时间，
加福音第十一章。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需用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而他却在里面回答：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好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拿给你。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会因为他厚颜的直求而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拿蛇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哑巴鬼，鬼既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众人都稀奇。有人说他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他，向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就必定荒凉；如果一个家庭自相为敌，就必然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你们说我靠别西卜赶鬼，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谁呢？因此他们必要做你们的审判官。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一个壮汉拿着武器看守自己的家园，他的家财就平安无事。但是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来了，胜过了他，夺去他所倚靠的武器，就把他的家财当作掠物分了。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从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一个乌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乌灵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耶稣正说这些话的时候，群众中有一个女人高声对他说：怀你胎的和哺养你的有福了。他说：是的，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这世代寻求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了。约拿怎样成了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也照样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她要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他们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没有人点了灯，把它放在地窖里或凉气底下，却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得见光。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明亮；如果不健全，全身就黑暗。 所以要谨慎，免得你里面的光黑暗了。你若全身明亮，没有一点黑暗，你就完全明亮，好像明亮的灯光照你一样。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他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见耶稣吃饭之前不洗手，觉得奇怪。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净，但你们里面却充满了抢夺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那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出去，你们的一切就都洁净了。然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和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却把公义和爱神的事疏忽了。这些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疏忽。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和人在市中心的问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他，老师，你这样说把我们也侮辱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叫人担，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祖先所杀的，这样你们就成了证人，对你们祖先的作为表示同意。他们杀害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的智慧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迫害，为要使创世以来众先知所流的血，从亚伯的血起，直到在祭坛和圣所之间受害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都向这一代追讨。是的，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拿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止要进去的人。耶稣从那里出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非常敌视他，直问他很多问题，等机会从他的口中找把柄。
亲爱的听众们，我们节目即将要结束了，希望下礼拜同一时间要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福音天地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难处的话，静姐希望你们能够来读圣经，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读也许不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静姐希望你们礼拜天一定要去聚会，然后参加小组，你在查经，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然后呢，长者他们会来教导你，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神的道理，还有呢，透过神的话语来给我们力量。好啦，我们要再见了，静姐爱你，上帝爱你。愿神祝福你们全家，我们下礼拜见，拜拜。